今天讲的是路加福音23章13节，我们一直讲到25节。前面呢，我们看到讲到了这个主耶稣呢被抓起来，然后他们抓到他的把柄，实际主耶稣只是把事实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却把这个作为一个把柄，作为一个把柄来控告他，并且呢把他带到了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呢也不想惹事儿，就推到了希律那里，而希律呢也不想惹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希律王呢和这个比拉多呢，他们俩有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们俩平时有仇，现在成朋友了，就在处理主耶稣这件事情上。接下来呢，这个转了一圈，这个比拉多呢本来找了，以为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借口交给这个希律王，没想到希律王呢把这个球又踢回给比拉多了，比拉多转了一圈还是得他弄。于是呢23章13节说，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前面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这些祭司长和官府的人把耶稣解到了比拉多那里，对不对？所以第一次比拉多说，这个我查不出什么有什么罪的。然后说，哎，他是加利利人吗？送希律王那去吧。所以第一次呢，比拉多躲过这一次呢，他是在谁？在祭司长和官府面前。所以这一次呢，他又把百姓叫进来了，说不但有官府的，不但有祭司长，百姓也查加入了。因为他一直是不想惹耶稣的，因为惹了耶稣，耶稣跟随他的人一定会造反的。然后十四节说，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儿在你们面前审问他，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呢，我看到了这主耶稣被他们一顿的这样的一个戏耍嘲弄，然后又送回比拉多这里，比拉多呢还又回到原来那种困境当中来了。所以呢这时候呢，比拉多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说，哎，这时候不单是官府的，不单是祭司了，而且包括百姓了，说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你们告诉他我已经查过了，而且我在你们面前审的，真的查不出什么来的。15节说，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呢他这里边又特别的提出来一件事情，说希律王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的。然后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现在核心的部分呢，不是要定他不定他罪，而是要处死他。如果不是处死他的话，他们不需要经过比拉多和希律王。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所以呢比拉多在这里才说，我们查出他没有什么犯死罪的。所以呢他表明把希律王呢又拿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时候那个比拉多呢把这个希律王的结论呢拿出来呢，意思是能够增加他的筹码，就说他真的没有犯什么死罪，你们就把他放了就得了，是这个意思。然后呢16节说，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你看比拉多呢在这里他就很有意思了，他说我没有查他出来什么死罪的，但是我还是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所以呢我们看这里边哈，比拉多实际上在说什么呢？这个人没有罪，没有死罪，我不会判他死刑的，但是呢我打算释放他，释放他之前呢我想让他受些苦。什么意思呢？他以为就是我打了他就让你们舒服舒服就完了，解解气就完了。所以他这是一个为了平衡双方拿出来一个妥协的方案。对于比拉多来说呢，耶稣的死和不死和他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他所关心的是什么？老百姓别闹事。所以他在这里做个平衡，所以你们也别太闹了，我打打的就结束了，别闹得太凶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既然查不出什么死罪，你要这样的平衡。然后呢说，有古卷在此，每逢节期巡抚必须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惯例，就是每到节期的时候就是大赦一个囚犯。那么这里边比拉多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他放了是什么呢？就想把这个恩典呢，就想把这个叫什么大赦的这个恩典呢给耶稣，就把他放了，就是这个意思。 十八节说，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比拉多以为自己是很聪明的一件事情，出了一个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但是众人呢却不由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比拉多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他心里坚定，老百姓不会选择一个恶贯满盈的这个巴拉巴吧。后边讲的是杀人在监狱里的，这众人都知道他是谁，恶贯满盈，这个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犯，那这个耶稣你要真查不出的有什么。所以这个比拉多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他吃准了他们肯定得要耶稣嘛，你怎么可能要这样光天化日罪恶累累的这样一个罪犯呢？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什么呢？这众人的以色列人却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个比拉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哈，或者说这些祭司或者这些官长，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说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是敬畏这位神的，是敬拜这位神的，是宣扬律法的。但是此时此刻你会发现他们做的正是没有律法的事情，他们一贯呢以神的公义的为自豪的，也一贯以这个摩西的律法为自豪，但是他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竟然是公然违背律法的事情，就在用不公义的事情来对待一个义人。十九节说，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在监里的。所以讲到了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大恶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恶人，但是呢他就是愿意释放他。三十节呢，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又劝解他们。所以比拉多做了第三次尝试，第一次尝试是在族长、祭司长和官府面前，第二次在祭司长、官府和百姓的面前，那么现在做了第三次，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第三次的时候，比拉多把这个权，最后没办法把这个权柄给谁了，给老百姓了，就是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搏了，老百姓不至于那么混吧，是吧？觉得老百姓至少人多呀，可能还能有希望的。但是当他把这个点交给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里用一个无奈，什么意思呢？就表明这个以色列人是什么？不杀死耶稣绝对不罢休的。也就是说他这种坚强的意志最后战胜了这个比拉多，因为比拉多知道一旦不杀耶稣，这人肯定起来反对的。二十二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你看他就开始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所以比拉多再一次为主耶稣在争取，实际他为主耶稣争取也是在为自己争取哈，因为你知道跟随主耶稣的人也不是一股小力量啊，尽量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所以他说这个人真的没做什么恶事。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现在是公义和不公义颠倒了，现在不公义的人反而变得很公义了，公义的人呢，应该公义的人反而变得不公义了，很奇怪。所以比拉多反而虽然他出自于私心吧，但是他至少有一个良心在里边，他觉得说他真的没有什么罪。但是这些神的百姓呢，这些在公义当中在律法当中长大的人呢，他们却公然的要做恶的事情。所以呢没办法，就只能如此了。二十三节，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什么叫得胜了？声音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人数是吧，他们人数比较多，所以呢这些人声音大，这些人就得胜了，比拉多就屈服了。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实际上对于比拉多来说呢，杀和不杀主耶稣呢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关心的是什么呢？能够平息，不要产生乱子，能够平息这场乱子那就是最好了。所以他最后也只能选择人多的一方，这是他唯一的能够选择，因为那一方的势力比较大。那么的话呢，在马太福音27章25节当中呢，这里记载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25节，当他们最后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曾经讲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27章25节，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些以色列人，无论是祭司也好，无论是那些官长也好，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也好，他讲说什么呢？流耶稣的血，这个罪呢，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这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一句话的，所以他们胆子真的是很大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了，这是所谓神的百姓，所谓的公义的荣耀的，每天在那里又是献祭，又是遵守这些律法的人，他们在这里不但公然的怎么样，在违背律法，而且他们竟然像这说流义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哇，是自己咒诅自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说流在归在我们身上也就算，归在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一直在记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人的历史是非常悲惨的。我们以前住在犹太人区，以色列人活的哈，他们很小心的，他们轻易不跟别人交朋友，他们也轻易不会跟别人打招呼，他们的社区只是他限于他们那些人，所以他们每天都活在惊恐当中，一直到今天。但是你看当时他们做这些悖逆的事，所讲这些话是多么的悖逆哈，他们这些人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除掉耶稣，就是要除掉耶稣，没有别的什么想法。他们把律法呀，把公义啊，完全都抛开了。二十四节说，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所以比拉多没办法了，做了三次的努力，一次的说明都没有用，这些人居然是要求，甚至于他们说没关系的。你就记不记得比拉多洗手了，对吧？说这流着人血的不归在我身上啊，玩以色列说归在我们身上吧。所以比拉多说好了，那就定了这个案子了。二十五节，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下在监里的释放了。这里特别强调的作乱杀人的下在监里的释放了，就是把那个巴拉巴恶的给放了，然后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你知道主一直前面在讲说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边，恶人的手里边。所以今天怎么样，这个预言就实现了，交给他们，任凭他们意思而行。你知道交到恶人的手里边，罪人的手里边，罪人在他身上能做什么呢？就是犯罪啊。所以呢，主耶稣呢就被交给罪人，我们也可以说交给他的百姓，所以呢任意待他。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是罗马人的律法程序都没有得到尊重，这完全就是被一场情绪所左右的，被一场愤怒所左右的，被一场恶意的攻击所左右的这么样一个审判，就这样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这里边讲到的是主耶稣如何被定罪，主耶稣是如何被定罪的，就是被这些疯狂的失去理智的以色列人强迫之下，比拉多来定了一个不公义的一个罪案，就把本来这是义者定为了不义者，把不义者定为了义者释放，把义者定了有罪，然后被定十架。好，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学到什么？那我们就回到这段经文的本身。这段经文的本身呢，大家实际都分享的挺好了。这段经文的本身呢，是讲主耶稣的被定罪，这整个的审判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个心呢放在一个什么上，就是审判的过程上面。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审判最重要的是什么？公义，公义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本身来说呢，我们看这个世界是如何来审判这位无瑕疵的羔羊。所以我们整个看的完全 upside down， 就是是非颠倒，完全就是是非颠倒了。方才呢那个问那个问题是挺好的，就在推论说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呢，他们什么动机如此呢？那么这里边圣经实际告诉我们一些原因在里边的，我想那里边有没有一些乌合之众，也不知道怎么，反正杀了杀了杀了吧，就杀吧，大家都举手就举手吧，好像六四运动似的，是吧？我说你要杀谁呀？杀谁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至少这些带领者呢，他们有一个原因的，他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嫉妒，这是圣经上明说的。另外一个呢，他们呢抓住他的把柄，认为是亵渎了上帝，就是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罪是更大的，亵渎神这个罪是更大的。 那么所以我刚才说这些人呢，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保罗在书信当中怎么说，保罗曾经也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他去逼迫什么，逼迫基督徒，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在书信当中讲过，那些人以是犹太人逼迫他说除掉这个人吧，这个人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他们看他们也在为耶和华说把他除掉吧，这个人是彻彻底底的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是都是反过来看的。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有些人可能是的确认为说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但是呢这实际上他们抓住这个把柄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知识来认识这位耶稣，所以他觉得终于抓住这把柄了，而他的嫉妒心就实现了，就把他除掉了。所以这些人是不认识耶稣的，他完全是不认识耶稣，他们完全凭着自己的私欲再去认他，他们以为在为耶和华做了一件义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做的是什么，是一件恶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主耶稣这样的定罪。那讲到定罪，一个是主耶稣，另外那两派，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罗马人，一面呢是神的百姓，并且有他自己亲自所传给律法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是政治势力，就是罗马人。但是我们这里看到了这个比拉多，所以对于比拉多来说的话呢，对于他来说他更关心的是不要闹事，平安就好。但是呢他这里边似乎又有一点良心，马太福音当中直接提醒了他，他在地上这个人你别碰他，而且这件事情也的确是提醒了这个比拉多。所以呢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这里边讲到的我觉得不是讲到的说比拉多的软弱，是讲到了比拉多所代表的公义的虚伪，讲到了这公义的虚伪。好了，那么马上就讲到了说什么呢，作为犹太人他们有他们也有律法的，对不对？有没有律法？有。所以政治人物这边所代表的虚伪因为什么呢，是政治利益。而作为犹太人他们的有摩西的律法，他们也是虚伪的，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他们的私欲。所以当这些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完了罗马人来，这以色列人跟他们跑了，这个耶稣来了又跑一波，言外之意什么，没人跟我们了，我们成什么光杆司令了，我们个个穿着长袍马褂的是什么大祭司什么的，但是没人跟你。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被完全不义的对待，应验了主的预言。所以我们就刚才就想到了说什么能够最好解释这段经文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这一切完全是对这次他们所审判的那一位是什么，是义子，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神为人所预备的基督。而他来说被审判呢，他是被不义审判，但是他恰恰为要怎么样，他要承担这些不义，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打到那个53篇，以赛亚书53篇，以赛亚书53篇第一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谁信，没人信，如果信呢他们就不做这个事情，没有人信的，所以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说他们在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生都被人藐视的，然后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讲到说这指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哈，说我们这些神的百姓里头也一样不尊重他，然后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什么叫受责罚，他犯罪了，我们以为他犯罪了，所以这些人不就抓住他说拉着你亵渎上帝。然后呢所以你看那公义者却被他们这些虚伪的公义所定罪，然后呢所以他们这些人打着什么为神除害的这个名义的，所以这里说好像被神击打苦待了，因为什么，你冒犯神了，所以这是耶和华降罚于你， 但是呢，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为我们。然后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你看，人所想的跟神的旨意好像正好相反，跟神所想的正好相反。然后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对事，对不对？像刚才 Jack 所讲的，他们以为我们为耶和华神除害了，但是他们才是真正走迷路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两条线，一条线是正的，一条线是歪的。当你站在正的线上的时候，你看它是歪的；当你站在歪的线上，看它是歪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坚定的觉得说，我站的是对的。他站的是不是对的？不是对的。谁解释了这件事情？保罗。罗马书当中，以色列人对耶和华所发的热心，我是可以做见证的。但是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按照什么？私欲，按照私欲来解读这位基督，对不对？你看那个尼哥底母，同样都在那里看耶稣在做，听耶稣在讲，他就半夜来找他说：“夫子，我看你所做的，我听你所讲的，我知道你是从上面来的。”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就被他们的私欲、被他们的嫉妒、被他们的愤怒牵引、捆绑。然后下面怎么说？他就以为主耶稣是歪的。然后呢，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带到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没有必要为自己来辩驳，因为什么呢？耶稣站在这儿，这些人站在这儿，你辩驳有用吗？没有意义。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懂。像主耶稣前面所讲的，我问你，你又不回答；我告诉你，你又不听。所以你只能好像一个羊在剪羊毛人的手下，那你就剪吧，没别的办法。然后怎么说呢？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夺去是什么意思呢？被挪去。旧约当中也有用这个词，叫 cut off。剪除，他被剪除，因受欺压和审判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伤，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没有人这么想，从来就没有人这么想，都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这个人应该被挪去的。然后呢，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就是无论嘴里边，无论行事为人上边，他并没有犯罪，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什么叫与恶人同埋？就是对待他像对待恶人一样，怎么处理恶人就怎么处理他。实际上这里我们看到还不如恶人，是吧？巴拉巴还被放了呢，这么点 favor 都没有。所以然后说，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们把他像恶人一样的来把他对待了。然后呢，第十节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的旨意，这是耶和华的救赎的计划。但是以色列人呢，不能够，一直到今天那些犹太教的人，他们依然不能够解释这以赛亚书的53章，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弥赛亚，这位荣耀的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竟然是怎么样可以受苦降卑以至于死，能够如此的，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是荣耀的，基督是君王，他怎么可能生在马槽里？他们认为这是对基督的一种亵渎。他们认为基督怎么可以是个木匠的儿子，这位基督怎么可以受尽羞辱？基督怎么可以受羞辱？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唱那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那首歌叫什么？怎能如此？那叫什么来着？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的？
怎能如此？为什么如此？你讲一讲。你讲不出来怎为什么这样的？我主我神为我死，你是很难想象的。你今天还是想不懂。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 还没想懂，基督怎么能被人拖的光溜溜的挂在上面，被人鞭打或者被人钉啊？你不要想象早期中国那些共产党的电影，那江姐手被钉竹签的时候，一声不响了，那肯定鬼哭狼嚎的。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那叫什么 The Passion of Christ， 因为他也是个人，是个完全的人，他也有疼痛，所以他也会喊的，这是正常的。所以主耶稣喊着说，我神我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表达他的痛苦，心灵的痛苦还有肉体的痛苦都有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说，这是神定义，这是耶和华的旨意。所以犹太人呢，没有理解历史历代这些先知对这位弥赛亚的预言，他们没有按照真实实来认识耶稣，相反他们被他们的私欲所控制，然后与什么，与比拉多用这种虚伪的公义怎么样来审判了这位义者。还记不记得斯提凡在殉道之前对这些以色列这些长老祭司公会的人怎么样控诉，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信于耳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不听摩西的律法，你们不明白摩西的律法，你们用摩西的律法定了那义者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也就应验了什么，约翰福音当中所讲的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然后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拒绝他，把他杀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学到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所学到的是什么？这位被审判者最后要成为审判者，因为他的公义才是绝对的公义。世上的公义都是虚伪的，他才是绝对的公义者。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是个提醒，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个提醒。在我们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公义非常重要。弥迦书六章六节对我们怎么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这样的，我们要有真正的公义在我们里边做主的。六章八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虚伪的东西来，虚伪的公义来做这些事情。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样的恩典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个义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这样的人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个审判的当中呢，我们无论如何那个义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的。人的律法是虚伪的，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没有人可以通过，而我们今天却能够通过。当我们想到我们能通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所得到的这个义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的，是由我们的主承担了这样的不公义，对不对？我们今天才得到。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义是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不是你付，不是我付，是我们主替我们付的，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要珍惜，要格外的珍惜。主耶稣他把他洁白如雪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有虚伪，我们有不公义的话，是就玷污了这个义袍。所以我们要格外的来珍惜，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配得的，完全不配得的。就好像大祭司亚伦一样， 还记不记得我们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查利未记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大祭司亚伦他在承接圣职的时候第一次要做什么？洗澡，干什么？换衣服，穿上大祭司的袍子，给他儿子的大祭司袍子。那么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大祭司的袍子代表什么？为荣耀，为华美。也就是说大祭司亚伦他的荣华美荣耀是外加上的，是给他披上的。你洁净完了把你披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只是我们今天外加的是基督的荣美华美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格外珍惜，而且不是我们配得的。亚伦配得那个大祭司的袍子吗？不是的，那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所得到这个义当作理所当然的，不单不当作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要把它当作极重无比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以荣耀他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对这个荣耀这个华美有不相称的时候，我们要感到羞耻，我们会觉得对不起我们的主。我们去想一想他怎么样对被恶人苦待，他是完全无瑕疵的，他是完全圣洁的，却被这样的对待，你想想看你会怎么样。所以我这样的话，当我们常常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警醒当中，活在一个祷告的当中，因为我们不愿意得罪神，因为我们不愿意使我们主的名受到羞辱。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下我们主为我们做了什么。有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有一件事情呢很难想象的，像教会里边那些下面有我们新买那个投影仪啊，那个投影仪的亮度是非常大的，即便是阳光底下它可以打得很远，你都可以看清楚，所以它的亮度极高。所以呢，我就告诉张瑞，我说你在下边的时候你把那亮度要调到最低。你调到最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坐在下边，你亮度又离得很近嘛，会把他眼睛伤害到。所以张瑞的每一次把那个亮度调到零依然很刺眼。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很难想象一件事情，这是可调的对比度，我们都觉得刺眼睛。你们坐在后边都看不到，我总是坐在第一排，每次的之前就是每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结束之后我的眼睛都会很痛的，你看那个屏幕看的，因为它太亮了。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位耶稣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和比拉多的公义和他们以色列人所谓的守律法所得的圣洁这个对比度，抛是这么说，抛是你都不敢看这个对比度，你都不敢看。还记不记得2014年你们这里好像谁都没有去的，当讲到这位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不敢看他，不是你想不想看他，你根本就不敢看他，这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如此这样大的一个对比度，你看看把这样一个无限的光放在黑暗当中，黑暗拒绝它，你怎么看？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恩典，那是我们的主被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受了不公正待遇，承担了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才得来的，而是用这么大的对比度到成了肉身所做成的，太宝贵了。所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叫极重无比啊。什么叫极重无比？就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你把这个世界所有的都加一起都没有这个大。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为10块钱就把这个压垮了，我们为了我们的一个脸面一句话就把它压垮了，我们为了心里边这口气就压垮了，是不是？我们里边一点点的私欲我们就把它压垮了，不值得，这都算不得什么的。当你去定睛看他这个恩典，主耶稣在这些不义的人的面前所受的一切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够忍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 珍惜这宝贵的恩典，那是我们这位主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的事，连父都把他捧为至高，为我们所做成的，而且是在羞辱当中做成的。这第二个我们所要学的。第三个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有这个敬虔真理的知识，否则我们也会像这些祭司啊、文士这些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在为耶和华发热心，实际上我们很可能在做得罪神的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会民主，大家举手。这一次讲教会的时候 ，Michael 弟兄跟我们讲了，是吧？如果一帮小孩子大家民主，今天晚上吃什么？小孩子会说什么？吃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教会把这个属灵的权柄交给老百姓决定。摩西的律法在哪里呀？最后他们审判那个保罗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也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你来审判我？你们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审判我。所以呢，我们要在这敬虔的真理知识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好像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我们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才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稳。否则我们都会像什么呢？都是这样的，教会里边几派的人，你指责我，指责你，实际他们这几派全都是歪的，都不在正道上面。他说他歪，他说他歪，有意思吗？然后大家看哪派人多，哪派就是正的，不可以的。我们都要回到这敬虔真理的知识上面来，否则我们永远都不能够达成彼此相爱。好像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我们要在这正道上同归于一，是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不是某某某和某某某同归于一，也不是某某和某某某再加上某某某，那叫同志。所以我们回到这敬虔的真理的知识上来建立我们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在这真知识上面来服侍我们的神，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就看清楚，我们就不至于走犹太人的那个老路，以色列人的老路。所以非常重要，我们要按照敬虔的真理的知识来怎么样，来认他，来认识他，来敬畏他，把他当得的归给他，这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糊里糊涂的榜样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一切的邪情私欲。你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都会有邪情私欲，你信吗？举个例子，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诸己。哇，主多好，对呀、啊。一群就不太爱人如己，他得爱神，但是不太爱人如己。我们往给别人读，不给我们自己读，所以我们要小心。神的话都是光照我们的，光照我们内心的，不要给别人读。神也会跟他说话的，所以我们要小心的，不要被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蒙蔽。我们单单的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一对一的让他来光照我们，我们悔改。悔改的意思，我们回到这个真理的路上。当你回到真理的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在这真理的路上有很多人走在我们前面，你会吃惊的。你不要觉得说，如果你觉得说什么样人，有一种人呢，天下老大第一的，觉得自己神学不错，挺好的，独步江湖的，这都还你没走在那个路上，因为你没看到你的前辈。一个真正回归到这里边，你会看到很多的前辈走在前面，你想骄傲你都骄傲不起来，那些骄傲的根本还没上路呢，因为你没看到那前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免得我们走错路，我们也错待了这位基督。我们如果没有这敬虔真理，我们可能是错待他。保罗说什么？是保罗说的吧？我们都曾从外表认过他，但是现在不从外表认识他，从神的启示来。 从外表认他是什么木匠，认他什么马槽的一个婴儿，认他什么加利利的一个人，拿撒勒的没什么好人。但是从这敬虔真理实际上是什么？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非常重要。好，我们就讲到这儿。